杨六郎来到云南王府，听云南王说王强来了。他到云南来呀，是要杨彦昭的人头。云南王给杨彦昭出了不少主意，让他逃跑，劝他帮助云南王在这儿自立为王，杨六郎都不答应。最后云南王自己提出了，为了六郎，他要与王强开战。六郎呢也不答应。王爷说那怎么办呢？王强说了，限三天限期，要你的人头，明天可就到日子了。六郎说，王爷，事到如今，我只有去见王强，领这个死罪了。云南王说，燕昭啊，孤家在此，怎能眼看着你去死呢？我宁可云南王不做，也不能让王强要走你的人头。六郎说，王兄，既然王强三日限期，现在还没到，你容我回去想一个万全之策吧。云南王说，好吧，等你把主意想好，一定要来告诉孤王。六郎说，好。六郎辞别了云南王，这匹马往人宅来的时候，可就不像刚才去的时候那么快了，他故意的缓配而行。为什么这么慢呢？主要是在前思后想应该怎么办。他想要在王府到人宅的这段路上想出一个主意来。六郎心想，看来我杨六郎这是天绝我也呀，我现在不死有很多事情不好办，我如果一死，既解开了云南王的危难，又成全了杨家的忠烈之名，王强呢也可回朝复职，我自己又做了皇帝的顺臣。我要不死，云南王会因为我而身败名裂，杨家会因我而破坏了忠名，弄不好在云南王强与云南王大动干戈，到头来我自己还得落个叛逆之臣，让千载后人讥讽斥骂。哎，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今朝且辞阳关路，他年有幸再重来。六郎想到这里，这死的决心可就下定了。六郎暗想，我死啊还不能让云南王知道，我得自己去见王强，告不告诉柴郡主呢？不能和他说，我与郡主妻子好合，如骨琴瑟，他要知道我要辞去送命，必然去找云南王求计呀。那样一来势必弄成大乱，不但不能告诉柴郡主，就是连宗冕也不能告诉，我只可给他们留下绝笔书信一封，让他们按我的遗言行事。对任炳呢，任炳是我的好友，不能瞒着他，与他相述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如饮纯酿，甘厚香甜，我把我的后事都托给他办理吧，他忠厚老成，倒是个可靠之人。六郎这么想着，一边想着一边往前走着，猛一抬头一看到了人宅了，甩灯离鞍下了坐马，把马交给了人府的家丁，迈步往里就走。一边走着，这脑子里边还在想呢，他知道自己即将离开人世了，要尽量的把一些事情都办理完。他往前走着走着，迎面任堂会走过来了。六郎啊，由于脑子里边光想自己的事儿了，没发现他。鲁公，你回来了？任堂会这么问，六郎他愣没听着，低着脑袋往前走过去了。任炳一瞧，嗯，这是怎么了？六哥平素可不是这样的人的。鲁公，六郎都走过来了，这才猛然醒悟，任贤弟，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啊？任炳走到六郎的跟前，鲁公，我真想要到王府去看一看出了什么事情了，下求你回来喽。王爷找你是什么事啊？刘郎说，任贤弟， 王爷找我并没有什么事情，他是问问什么时候离开人府到他那里去。我说再住几天就去，看来这是王兄想他的妹妹了。杨六郎扯了这么个谎，而且还故作镇静的笑了这么一笑。任堂会一看，陆公，你现在要到哪里去呀？刘郎说，我要到后宅去呀。哦，什么时候到我的那里？我一会儿就去吧。哦，好，陆公，我到我那里去等着你。好，我随后就来。刘郎迈步直奔自己的住宅而来，刚一进院子，正见杨宗勉手里边拿着一条小扎枪在那练，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小枪练得挺溜。一看老爹就来了，小孩把枪尸一收，在那一站，跑到跟前，爹爹，您回来了，您教给我那枪招啊，我都记住了，该往下教我了，什么时候能教到那金鸡乱点头啊？您不说那金鸡乱点头，赶那么一拧的时候，十几个枪头都在那一块出来，都分不出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的来吗？那个玩意儿，他怎么练的那玩意儿？六郎顺口答应，啊，坏了，坏交到了。哎，老爹爹，再过三天能到不？再过三天，六郎心想，孩儿啊，再过三天你就看不见为父了。宗勉呐，再过三天能到。宗勉说，老爹爹，您把枪法好好都教给我，我好好的跟您练，等将来回到东京的时候啊，老奶奶一看见我武艺长进了，一定高兴，您说是不是啊？牛郎说，是啊，孩子，你一定要好好的练，就是没有为父教给你，你也要好好的向别人学呀。老爹爹，我跟别人学什么呀？我把您的能耐学到手那就行了。六郎听到这句话，他心头一酸，暗想，做父亲的应该把这孩子培育成人，向他们传授本领，可是现在我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了，不能尽到做父亲的职责。六郎这个时候恨不得在这最短的时间里边把自己的一身本领都交给杨宗勉，可是时间又来不及了。他伸手从宗勉的手里边把这枪接过来，宗勉呐，我再教给你几手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枪抖开，一招一式的又教给了宗勉几手绝技。这几手学会了之后，杨宗勉乐坏了，自个儿在这又练上了。杨六郎迈步走进自己的寝室，一看郡主柴银平正在屋子里边绣花袍呢。他给杨六郎和任炳、任堂会做的这两件花袍啊，本来都已经做成了，今天呢闲着没事，郡主呢又用这个金线在这件花袍的领口上给他们绣了一串万字不到头的图案。正这功夫，杨六郎进来，郡主说，郡妈，你从哪儿来呀？
我从王府来。
王兄找你有什么事吗？
没有什么事情，
就是问我们什么时候搬到他那儿去。哦，王兄大概着急了，我看再过几天咱们就去吧，也不能光住在人宅呀，搬进王府之前把这花袍我要给你们两个做好喽。六郎把这花袍拿过来看了看，
这不是都做好了吗？
还没做好呢，你没看这领子底下吗？有一趟万字不到头还没有绣完呢。六郎说，
银平真是巧夺天工啊。
好啊，这个万字不到头绣得真是太精巧了。郡主听到这儿低声说，郡妈，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要绣一趟万字不到头？
哦，这个我倒不知道。
绣着一趟万字不到头啊，好像你我夫妻恩爱绵长，永不到头。哦，六郎心中暗想，郡主啊，郡主，你怎么会知道？明天你我夫妻就会诀别了。 刘郎说，郡主，夫妻恩爱，白头偕老，这倒是多少人的愿望。不过人世上有多少夫妻都说不愿同生，但愿同死，可生离死别呢，又是常常有之的事情。柴郡主说，郡马，虽然如此说，好夫妻还都是愿意共偕白头的。刘郎说，恐怕越是好夫妻越不能够共偕白头啊。郡主，假如说我忽然死了，比方说吧，明天我就死了，你会怎么样呢？郡主说，郡马，你怎么打这个比方啊？
哎，郡主，人世上什么事都有啊，我是说万一，比方说我要死了，你会怎么样？
郡主说，我还从来没这么想过。假如你要是忽然死了，我现在这么一想啊，就心惊胆战，这不能是真事儿。如果现在你不在人世，那我也就生而无畏了，我情愿跟你一起去死。
柳郎听到这里苦笑了一声，郡主，你这就不对了，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啊，如果我先死喽，你跟着我也去死，那么谁抚育孩子呢？谁孝敬老娘呢？真要这样，你就是妇人之见啦。
郡主忽然抬头一看杨延昭的面容，他感到有些惊疑。郡马，你今天怎么单说出这样的话呢？这些话十分不吉利呀，难道出了什么事情了吗？
杨延昭一看郡主有些惊觉，马上把话拉回来了。啊，郡主，你不要多心，我这只不过是打一个比方。好吧，你绣你的花袍，我到前边去了。杨六郎来到前边自己的书房，屋子里边一个人没有，他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心中暗想，我死之前得给郡主写上一封遗书啊，道明我的衷肠，写出我的本意。想到这儿，他拿出纸张铺到了桌案上，提起笔来，刚刚的要写，一个字还没写成呢。这阵儿啊，六郎心里边不知道怎么写，真是百感交集呀。正在这个功夫，任堂会一推门进来了。哦，鲁哥，你要写什么呀？
啊，任炳，来坐坐坐，闲着没事儿，想做一首诗，可是搜索枯肠也没有找出半句来，还是文采不行啊。
哎，鲁哥呀，你的文采要是不行啊，我任炳就更提不起来了。
鲁哥，刚才你到王府去，到底王爷是教你要干什么呀？
刘郎心想，这个时候我跟他说不说呢？他正在犹豫的时候，任炳又追问了一句，
鲁哥呀，我看你是心思重重，刚才我在园子里边和你见了面，我看你那个样子啊，好像是在想着什么，其中定有缘故。如果你觉得任炳信得过的话，可否说与我听听？
刘郎说，任炳，这件事我正想要说给你听听。
杨六郎就把王强到云南来要人头的经过从头至尾背诉了一遍。任炳、任堂会听完了之后，他老半天没说话。
鲁哥呀，这个事情你打算怎么办呢？
刘郎说，我前思后想，最后决心已定，我打算亲自去见王强，献上我的项上人头，这样的话我是既能全忠又能全孝，同时也能全义。今天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了，堂会，愚兄有几件事要拜托给你，行吗？
什么事啊？你尽管说吧。
任炳啊，一是愚兄死后，王强恐怕要带走我的人头，剩下的尸体拜托贤弟买一口棺材给我承殓起来，雇好车辆，把我的尸首送到东京汴梁天波杨府。 第二件事情，王强要人头的事，我没告诉你的嫂嫂。一旦我死之后，恐怕你嫂嫂过于悲痛，到那个时候，求贤弟好好的劝慰你嫂嫂，让她识大义，明大节，替我尽孝。
嗯，还有什么事情？
第三件事情，宗冕年幼无知，尚未成器，拜托贤弟关照此子，让他成人。六郎总死在九泉之下，也不忘贤弟的恩情。
任秉说：“路过，
我看万岁此次要你的人头，必定是听信了谗言。路过，你不能死啊！你有惊天为地之才，决胜千里之姿。一旦国难当头，上马能安邦定国，下马能治理朝纲，大宋国朝怎么能够缺了你呢？你乃是宋氏顶天不育族家海之精良，陆哥，你不能死啊！”
刘郎说：“贤弟，你对六哥过于夸奖了，不管如何，现在我是死在临头了。陆哥呀，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找王强啊？”“
王强要我的人头是三天的限期，明天是最后一天，我准备明天就去。”“
陆哥，我任秉自从与陆哥相识以来，深为陆哥的才华人品所感佩，唯有你这样的好朋友而感到高兴呢、啊。我虽然与陆哥长得一样，但是有其表而无有其里。
陆哥，
你相貌堂堂，胸怀锦绣，我是金玉其外，白玉其中。今天像陆哥这样的大才被人所害，我任秉无力相助，但又不忍心刘哥去世。
陆哥，我有一个想法，你看如何？”“
什么想法呀？”“
陆哥，我与你既然是相貌相似，又是好朋友，古人有云呐、啊，士为知己者死，你我堪称知己呀。任秉愿意历代讨江，以家替曾，愿将项上这颗人头换取你这个国家的栋梁之才。
陆哥，你看如何呀？”
刘郎听到这里，他站起身来，冲着任秉、任堂会深深的一拜：“
先帝，久遍天下有知心有几人，在杨彦昭困危之际，先帝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彦昭已是感激万分。不过任秉，我绝不能让你替我去死啊！王强是要我的人头，而不是要你的人头。真要是先帝你替我死了，比我自己被斩还要使我难过万分。先帝的心情我谢谢了，但却万万使不得。”
任秉说：“六哥，我这是真话呀，你可不要以为我这是空送人情啊。我这个人啊，向来是说到哪里做到哪里。”说着话，从墙上伸手拉出来三尺宝剑：“六哥，请你把我的人头交给王强。”他宝剑往脖项一搭，杨六郎过来赶紧把他的手抓住了：“任秉，你要干什么？”“
六哥，我拔剑自刎，你割下我的人头带给王强算了。”“
哦，不行。”“
任秉，这万万不行啊，你就是说的铁石成金日从西出，我也不能让你替我去死。如果你要再次自刎，那就是逼着我现在就死在你的面前。”
说着话，六郎把宝剑给夺下来，宝剑插住了剑鞘。
任秉说：“陆哥，既然你不让我替你去死，那好吧，陆哥，我也不勉强了。看来你我弟兄相聚的日子很短了，让我们畅饮一番吧。有道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刘郎说：“好吧，我明日去见王强，今日你我弟兄喝他个一醉方休。”
好，
任堂贵马上吩咐差人给他们准备了一桌酒席，哥两个要在书房里边畅饮一回。这个时候杨宗勉又打外边进来，这小孩手里边拖着两件衣裳，他干嘛来了？给送花袍来了。柴郡主啊，把这两件花袍已经全做好了，熨平了，叠好了，交给了宗勉。这袍子前面花心里头绣着不同的两个字，杨六郎这件袍呢绣的是个景字，因为杨延昭姓杨名景，字延昭。任堂会这个袍呢绣的是一个饼字，这是一句笑话引出来的这么两件衣裳。这个暗号只有郡主和任夫人这两人知道，别人谁也不知道。郡主把这衣服摞在了一块，看了看上边这件是杨六郎的，底下这件是任堂会的，把宗勉叫过来了。宗勉呐，把这两件衣裳给你爹爹和你任叔叔送去。哎，记住啊，上边这件啊是你爹的，下边这件是你任叔叔的，知道了。宗勉把衣服接过来，脱着衣服，小孩转身往外就走。郡主说：“宗勉，回来。”“嗯，干什么呀，娘？”“我问你，上边是谁的，下边是谁的，你记住没有啊？”“我记住了。”“你给我说说，上边是我爹的，下边是我任叔叔的。”“对了，去吧，千万可别弄错了，知道吗？”宗勉一听啊，看来这两件衣裳挺重要，不然的话我娘啊不能这么嘱咐我。“娘，你放心吧，一定错不了。”宗勉拖着衣服奔前面书房就来了。这小孩怕记错了，一边走着嘴里边一边叨咕：“上边是我爹的，下边是我任叔叔的，上边是我爹的，下边是我任叔叔的。”小孩对这两件衣裳这精神过于集中了，没留神被一块奇骨的方砖在脚底这么一绊，啪嚓摔个跟头，这两件衣裳都掉地下了。小孩把衣裳拿起来拍打拍打土，把这衣裳这一拍打土的功夫倒了个了。原来底下那件倒上头来了，上头那件倒底下去了。杨宗勉呢这嘴里边还那么叨咕着：“上边是我爹的，底下是我任叔叔的，上边是我爹的，底下是我任叔叔的。”拖着衣服就来到了书房。“爹，任叔叔，你们好啊，我娘啊给你们把衣服做好了，上边啊是我爹的，底下是我任叔叔的。”说着话把这衣服就递过来了。“我娘让你们穿上试试，看看合适不？”刘郎说：“好吧。”两个人把衣服拿过来，按照宗勉说的，上面这件六郎穿上了，底下这件任丙穿上了，其实啊已经倒了个了。俩人一看呢，这衣裳做的还挺合适。任丙说：“很好很好啊，宗勉呐，回去见了你的母亲就说歇息，我歇息他喽。”“哎，好了，那我就走了啊。”杨宗勉蹦蹦跳跳的奔后宅去了。这个时候呢，家丁把酒宴就摆上了，两个人坐在这里斟满了酒。刘郎说：“任贤弟，这是你我弟兄在人世之上最后一次畅饮呐。”任堂会说：“陆公，曾因为是最后一次畅饮，所以我们都要多喝他几杯。”两个人第一杯酒一块干了，斟上了第二杯。刘郎说：“这第二杯酒是我敬你的，我向贤弟托妻祭子，万望贤弟为我要多多分心呐。”任丙说：“陆公，你我弟兄不要这样客套，假如我要是死了，我向鲁哥托起祭子，你不是也能为我尽心吗？”刘郎说：“那倒是啊，可眼下是你为我尽心呐。”“来，干。”第二杯酒又喝了，六郎倒上了第三杯酒。任堂会说：“这第三杯酒是我敬你的，我敬你这杯酒，愿鲁哥能够忠心为国，出力报效。”刘郎说：“贤弟，为国报效已经是没有日子了，我的性命都已经终结了。”任丙说：“鲁哥，万一你要是死不了呢？” 刘郎说不会万一了。
卢哥，万一你要死不了，那你就杨氏之间不能尽忠，你可以到阴曹地府去处理吗？
刘郎说我到阴曹地府也不能做叛逆之臣，这倒可以。
三杯酒过后，哥两个接着再喝是杯杯干盏盏净。刘郎由于心情不好啊，已经有了几分醉意了。
在家这个酒席宴前，两个人都想把人间的话说尽喽，这哥俩就谈起来了。弟兄的情是续不完呐。后来任堂会就不怎么喝了，一个劲儿的给六郎敬酒。
不过来个一醉解千愁吧，一梦到明天吧，临死之前什么也不要去想他了。
六郎说好，在我临死之前一定与你尽醉方休。最后这酒喝的杨六郎已经坐不住了。
任禀，愚兄贪多了。
卢哥，我扶你躺在床上休息吧。
任禀把杨六郎就扶在了床上，杨六郎头这么一挨枕头就鼾声大作，打上呼噜。任禀看杨六郎倒在床上已经睡着了，心想
卢哥，这一回你可得听我的了，
我要替你去死，
你想拦我也拦不住了啊。
刚才你想我唾弃几子，现在我得想你唾弃几子了。他在桌案上拿起纸来，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写了一封遗书，书信写完就压在了砚台底下，把笔放下了，轻开房门，慢闪身躯走出了书房。这个时候已经是过半夜了，任禀任堂会来到自己的寝室，慢慢的走进房屋之后，掀开了幔帐，看了看正在熟睡的妻子和自己的儿子任九龙。小孩把被给蹬了，任禀给他又盖了盖。任禀看着任夫人那香甜熟睡的样子，心中暗想，妻呀，你我夫妻就此告别了，愿苍天有眼，保你母子太平无事。他在床头这儿站了老半天，此时真是心潮翻滚，不能平静。听远处桥楼打了四梆四鼓，天要亮了。任堂会眼含痛泪，一狠心，轻转身躯往外就走，直奔诸葛城外王强的大营。